各位观众您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卷书，就是出埃及记。我是赖建国，问候大家都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看呢，就是出埃及记的第七章。这一章带领我们进入到在出埃及记里面一个新的段落，就是讲到十灾。不过我们先呢就要看到在第七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里面，杖变作蛇这个神迹。这个神迹呢不是列在十灾的里面，但是十灾的一个序曲。这段把这个以后十灾各灾的基调呢就设定出来。这里面原本上帝显示神迹只是要告诉法老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他有全能，他能够把事情变化，也能够把事情变回来。但是法老呢，如果硬着心不肯悔改，不肯认识上帝的话呢，他就受到十灾的打击。在这里面，我们各位特别注意到，有几点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呢，是法老自己心里面先刚硬，这个在第三节里面就提到。第二个呢，就是摩西跟亚伦的杖，在行神迹的当中，具有特别显著的地位。上帝的作为要借着他们的杖来彰显出来。第三个呢，主动要求行神迹的不是上帝自己，而是法老。法老要求上帝只是应他所请求的把神迹就显给他看。第四呢，法老要求摩西跟亚伦来证明他们的全能，他绝对没有想到两个人后来果然用十灾等等神迹证明他们真正是上帝的仆人。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注意到，人的智慧不能够胜过上帝的智慧。当人想要用自己的智慧要来抵挡上帝的时候，最后落到呢就是一片的羞愧。所以请各位可以看到出埃及第七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三节，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有两个字啊比较特别，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第一个就是那个蛇，我们在第四章里面看到呢，上帝应许摩西要把他手中的杖就变成蛇，可这个地方的蛇跟那边的蛇有一点不太一样。这里的蛇呢在圣经里面其他的地方啊比较多把它翻译成为就是大鱼或者海里边的大的怪兽，一般用来指蛇的呢是另外的一个字。所以这个里边就让我们就觉得有点怀疑，到底这边是不是上帝让摩西变的是另外一个呢？没有错，这里变出来的呢那个大的海怪啊，有些人讲到说是不是就像埃及尼罗河里边的那个鳄鱼。不过鳄鱼呢那个样子哦，那么庞大，看起来应该不像那个蛇那样子，像一根杖一样。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呢还是把它翻译成为那个杖就变作蛇，而不是变作鳄鱼。不过在这个地方特别用那个怪怪的那个字呢，一个比较特别的字呢，倒让我们看到那个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用法。在创世纪第一章里面呢用那个字是讲到这是上帝所造的在大海中间的那个大鱼，而在先知书里面用到这个字呢特别用这个字来讲到就是代表埃及，埃及就好像海里边的那个大鱼或者那个大的怪兽，可是呢他想要抵挡上帝却被上帝给完全的击杀给打败了。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用这个字啊，比较特别的字呢就让我们有一个认识，就是认识到说这个法老就像这个摩西所要变的这个海里的怪兽一样，海里的怪兽不能够抵挡耶和华，照样呢这个法老也不能够抵挡上帝。所以这个就把这个事情呢就定了一个基调。 第二个就是吞这个字，这是在这边呢讲到第十二节，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杖就变作蛇，但是亚伦的杖就吞了他们的杖。这边提到那个吞这个字，这里很特别了，他不是说亚伦的杖变作蛇的那个蛇呢把这个术士的那个蛇也就吞掉，而是讲亚伦的那个杖呢就吞了法老这些术士的那个杖。杖呢是木头做的，没有生命，它是植物，蛇呢是活的，是动物，是会动的。可是当这个神迹显现出来的时候，法老术士也照样做，可是呢亚伦的杖却吞灭了法老术士的杖，显示出上帝的权能是远远超过当地法老这些术士的杖，还有他们的智慧跟他们的能力。那这个吞这个动词呢，除了在出埃及第七章这边出现以外，另外就是出现在出埃及的第十五章，那边讲到说当法老的军队跟着以色列百姓进入到这个红海里面去，他们要去追赶这些以色列人，结果呢那个大海就合起来了，把他们就给吞灭了，地还有大海呢就吞灭了这些的埃及人。所以我们看到这边这个故事呢讲到说亚伦的杖就吞灭了法老术士的杖，这个吞灭呢就好像已经预表讲到将来以色列的人呢他们过着海得到拯救，而埃及的军队就被这个海水给复合把他们给吞灭。所以在这里可以看到在文字上面呢有一点让我们感到比较特别的地方。这里要稍微讲到有几点，摩西亚伦他们跟法老其实呢他们不只是显示他们在身上显示的全能，更是讲到呢是上帝的国度跟法老所代表的这个邪恶的国度的一个征战。法老不是他一个人，而是他背后有这个灵界的势力，这个灵界的势力是要来抵挡上帝，要来迫害以色列百姓。所以这是上帝的国度跟撒旦的国度两国的一个交战，摩西跟亚伦是上帝国度的代表，而法老呢也是这个撒旦国度的代表，术士他们呢就是跟着法老一起来对抗上帝的。两个国度都用神迹奇事要来彰显他们的能力，可是上帝的国度至终要完全的得胜。这也是我们在以前曾经提过，有人就提到说哎呀，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没有错，那是上帝国度全能的一个彰显，但是呢凡是看到一些神迹奇事不见得都是从上帝来的。基督教里面跟其他的宗教最大的不同还不是在神迹奇事这些特异的全能的彰显，而是在乎我们受恩因信称义，我们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罪得到赦免，我们因信称义被上帝拯救。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摩西跟亚伦去遇见法老的事情上面，就看到上帝对他仆人的造就。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第四章甚至第五章里面看到多次了，就是上帝来造就他的仆人，上帝对他仆人的造就不是一次就完成，而是要经过多次，因为属灵的事业是要有属灵的生命来成就，而属灵的生命呢不是单单靠这个头脑的知识，而是靠生命不断的历练得到成长。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可能在知识上面呢我们很快就可以掌握住，可是生命里面对上帝的这个体认这个历练呢是要经过长期的这个经验才能够得到的。所以有一个学者呢就正确指出出来说，上帝在领摩西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一方面固然是对付埃及人，实际上呢也是不住的在造就摩西跟亚伦，侍奉本身就是一个造就。摩西和亚伦去见法老的时候，他们也是一面在那边学习属灵的功课。所以今天我们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参与教会的侍奉，也就是在那边参与经历上帝的全能跟学习认识上帝。摩西在十灾里面还有在接下来的40年里面所学习到的功课，比他在初蒙召的时候所学习的更加的深刻跟丰富。第三个呢，在这边要跟大家反省的，就是关于法术的问题。在古代近东呢，有各种的法术，而且术士他们借着咒语还有法术的行动，他们会来操弄诸神，对人或自然界也产生神奇的影响，造成改变，用这个来蛊惑人的心。我们除了这一段里面呢，还看到在圣经里面民数记里面提到有一个术士巴兰，他也被描述成为是一个术士，而且讲到说他所拜的别的神明来求法术的。古代近东的人一般都相信这些术士呢，他们都是法力无边，所以当这个摩押王巴勒去找这个巴兰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了，说我们知道你是一个有名的术士或者是一个先知，你祝福谁谁就得祝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这些法术同时也证明呢，在古代近中各族所拜的诸神其实呢并不是一个终极的统治者，因为这些诸神他们还要借着向另外一个更伟大的神向他来祷告祈求，他们的权力是来自一个更高的权威，他们本身也是服在这样子的一个秩序跟能力之下。相反的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讲到上帝的全能就是直接就彰显出来，他不需要再用咒语，不需要再用别的什么这个行法术的行动等等，他就直接就行出来，让人就可以看到他是一位蛮有全能神。上帝不需要借着外力来展现他的全能，他本身就有绝对的自由，他有本身绝对的权威、自主跟充足性。一般这个外族的这个法术呢，都要用一些什么特别的动作啊，也有一定的咒语。那像在埃及那边呢，就有很多这些的行法术的人，他们念咒语还有行法术的行动。念咒语的时候，术士对这些神明呢，就会对他命令、对他说明、对他顺服，甚至呢来哄骗他、警告他、威胁他、诅咒他，让这些神明呢要听他的话，要来做他要做的事情。那我们各位看到一些有关于像金字塔啊，或者挖掘埃及宝藏的故事里面，就看到有这些事情。像那个金字塔已经建好了，但是在那个金字塔里面呢，是那个法老的坟墓。法老的坟墓建好了，把法老就安葬在里面了。然后在他的入口的地方呢，还要另外就加上一个，就是那个咒语。任何人他们如果说是破坏这个坟墓，把法老的尸体呢，把他给拿走了，把他的宝藏就夺走了，他受到这个咒语的伤害。所以他们在那边啊很相信这些事情的，但是圣经里面讲到说这些呢通通都出于异教的这些神明，只有耶和华神他才能够掌管万有。圣经里面来讲到有一个故事，就是以利沙先知，他曾经医治了亚兰国的一个元帅，大元帅呢他长了大麻风，他就要来向这个以色列人呢去求帮助。那这个大麻风病呢患者他要来求帮助的时候，他就希望说这个先知以利沙能够到他的生病的地方呢来摇一摇，或者做一些摆动动作呢，让他就可以得到医治。但是没有想到呢，以利沙自己没有亲自来，也没有在他的患处上面就向他来做一些行法术的动作，反而是就派到仆人来跟他说，你就到这个约旦河里面去，在河里边沐浴7次，你的病就可以得到医治。你看这个亚兰国的元帅呢，他那个时候内心里面他就是带着在亚兰国那个地方对于法术的一个观念，以为说做法术呢就是要有一些特别的动作，这些做法术呢就是要有一些特别的咒语，哪里想到通通都没有。在以色列国这个先知以利沙呢只是吩咐他，你按照上帝的吩咐到约旦河里面去洗7次，你这个长大麻风病呢就可以得到医治。 虽然那个时候他一开始呢心里面愤愤不平，不喜欢这样的事情，可是他的仆人就跟他讲说，我的主人啊，如果先知是要你做一件大的事情，你岂不答应他呢？何况现在先知只是叫你到这个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七次你就可以得到医治，这么小的事情你为什么不遵行呢？你看这个亚兰哥的元帅呢，他也就很好，他就听劝，他就真的去了，在约旦河里面呢，就是就沐浴七次，他就真的得到了医治。等到他得到医治以后呢，他就回来，就跟先知以利沙讲，他说：“跟着感谢你医治了我的疾病，现在呢，我不再拜别的神，我要单单拜以色列所拜的这位耶和华神。但是，请你呢，就特别给我一个恩惠，让我呢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带两坨土回到我自己的国家去。等到我回到自己国家里面呢，那我就在那边来单单敬拜耶和华。”我们一般猜测呢，这个亚兰国的大元帅他回去以后用这个土呢就筑了一座坛，单单用来就是敬拜耶和华用的。所以这里呢我们看到在这个以色列当中，他们不用法术，可是呢他们彰显出上帝的全能出来。好，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来看呢，就是在十灾里边啊几件重要的事情。有关于十灾，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有好多要来了解的地方，我在这里呢先讲到几个比较重要的意义。十灾它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上帝为什么要用十灾来击打埃及人，让他们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呢？我先讲到这个十灾对于法老跟埃及人的意义。十灾对于法老跟埃及人来讲，一个很重要就是，第一，他们遭遇到了生命财产的损失。起先是财产的损失，或者是生活上面的不便，到最后呢，当他们完全的拒绝，一直不肯改变他们的心意，这个时候呢，才看到有这个生命的损失。第二个对法老来讲哦，就是给他做一个证明，他不是神。我们读埃及的历史，或者是古代经中其他的文献里面就注意到，在埃及呢，他们拜很多很多的神明，而法老呢，他自己这样认为，他的百姓也相信法老是神，所以他坐在宝座上面，他讲的话就是圣旨，他说的话呢就是法律。所以在埃及呢，你没有看到说像有这个古代经中其他的国家那种像是汉谟拉比法典，或者乌尔南摩法典，或者亚述人的法典，没有的。因为在埃及那边呢，法老说的话就是命令，就是法律，他不需要有另外的法典让他来遵循。为什么呢？因为法老就是神，法老呢他有一个责任，就是来管理整个的这个自然界，让自然界就能够正常的运行，能够五谷丰收，能够六畜兴旺，能够人呢也都能够繁衍子孙，整个国家能够国泰民安。但是另外还有一个对于法老一个认识呢，就是发现到当十灾的打击来的时候，十灾的打击都是在自然界里面的灾害，法老发现到说他不能够掌管自然界，他整个神学体系就崩溃了。这个法老本身呢，他就发现到自己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已，他以为耶和华不过是在泛神诸神当中的另外一个神明，他干嘛要听他？可是现在他才发现到说，耶和华上帝才是真正的独一的真神，他必须要来听他。所以在十灾的故事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让法老来认识耶和华上帝他是独一的真神。等到他认识了，以色列人才真正的离开。所以对法老来讲的话呢，这十灾另外有几个，显明他不是神，显明他有罪，显明他自己呢因为他不信靠上帝，不遵从上帝，就带给整个国家一片的败亡。那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就发现到以色列人从十灾里面就学习几件事情。第一个， 他们认识了上帝的保守。讲到十灾的时候呢，我们最前面的几个灾啊还没有特别的看出来，但是从第三第四个灾呢就会看出来，上帝特别就把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就分开，埃及人这个地方会遭遇十灾的打击，而以色列人这边呢，上帝却保守啊，他们不遭遇到黑暗，不遭遇到瘟疫，不遭遇到像苍蝇这些的侵害，上帝把他们分别出来。甚至呢，最后一个灾，埃及的长子被上帝的使者击杀了，而上帝把以色列人呢特别分别保守出来，让他们每一家都没有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所以以色列人就认识到上帝也是保守他们的神，最后他们认识到上帝的全能。我们今天只是读圣经啊，看到这个十灾，其实那个灾呢是很大很大的灾祸。我们在这些灾祸里面看到，这成为后来到这个启示录里面讲到上帝在世界上面幕后所要形成那些灾的时候，像蝗灾、像瘟疫的灾、像这死亡的灾等等，那些呢都是用这个出埃及记中间的十灾啊作为他的一个预表的。所以这个给以色列人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他们在这里面就认识到上帝真的是用他的大能的膀臂呢就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出来埃及。再有他们也认识到上帝的拯救，上帝行这十灾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让他们可以得到拯救，否则的话呢他们是一直在法老的这个权势之下压制他们，他们就不能够自由自在的来敬拜上帝，不能过了一个心灵自由的生活。那这是我们在十灾里面从法老跟埃及人还有从以色列人身上所看到的。再有呢，十灾对于摩西来讲啊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在前面曾经讲过，上帝造就他的仆人不是一次而是多次，而且特别都在这些侍奉的当中就可以来认识他。那摩西在这个十灾里面对上帝有些什么样子的认识呢？我们要特别看到摩西在这十灾里面特别就认识到上帝的信实、上帝的圣洁、上帝的慈爱跟上帝的公义，这都是上帝他的道德的本性。当然他也是认识到上帝的全能，但是呢这几方面呢我们特别可以看到摩西他认识上帝的信实，就是我们看到呢上帝跟他讲说，你祷告你怎么说我事情就要成就，这个很特别的。摩西在这边认识到上帝是一位听祷告的神，而且人怎么样向上帝祷告上帝就要来亲自成全。所以摩西说像青蛙到明天这个时候就要离开，他跟上帝祷告，果然呢那青蛙到手就走了。摩西讲到这个蝗虫什么时候就要离开，他向上帝祷告，上帝呢就照着他的祈求就来成就。这位上帝讲话都算数的。再有呢，这个上帝他是慈爱的神，他多次的给人机会，给法老机会，也给以色列人机会。其实有些人就问说，上帝为什么用十灾来击打埃及人？他为什么不是一个灾就好，用这个第十灾就杀埃及人长子？这个地方你就看到，这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给人很多的机会。十灾里面前几个灾呢，只是生活上面的不便，河里的水变成血啦，青蛙就跳到岸上来啦，人身上就有这个虱子啊等等啊，那都只是让生活上面不便而已，并没有造成他们生命财产的损失，是要一直等到他们完全的拒绝不肯悔改，这个上帝才把最重的灾降到他们中间。其实上帝也讲到很清楚，只要他们任何时候他们悔改愿意接受上帝的条件让以色列人离开，那个灾随时就可以停下。所以上帝并不是要来要迫害以色列人啊，迫害这个埃及人，而是多给他们机会。再有呢，讲到上帝的圣洁，我们必须看到上帝不能够容忍任何的罪恶。法老呢在这里面啊，多次的就是反悔，不肯就是让以色列人离开。当灾难比较严重的时候，他说好了，等到这个灾离开了我就让你们走，可是等那个灾一结束呢他就反悔了，不肯让以色列人离开。可是反过来我们就看到不管是摩西还是上帝， 他们不管这个法老是怎么说，但是上帝跟摩西呢，他们都是以信实来对待人，但是也指出法老的罪出来，你不可以再反悔咯，你不可以再说话不算数咯。最后我们看到上帝的公义，实在呢还是显明上帝是一位公义的神。法老的罪恶在上帝的刑罚当中就是特别显出来。那我们在这边呢就看到到了十灾最后面这个几个灾呢，法老就好几次讲到，我实在是有罪了，请摩西跟亚伦为我祷告，让上帝可以赦免我的罪，让上帝呢可以赦免埃及人的罪。所以我们在十灾里面呢可以看到世界非常邪恶，上帝的恩典却是多么的可爱，人的祷告带出极大的全能，而人的心是容易毁坏跟变化的。可是当摩西跟亚伦他们愿意借着十灾里面来认识到上帝的全能，经历到上帝是垂听祷告的主，经历到上帝是一位信实的神，这样子他们对于这个上帝的认识就远远超过他们在以前的认识。我们在今天认识上帝，但愿呢借着这些经历对上帝有更深刻的一个认识。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下